主啊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全地都伏在你的权柄之下。你在天上，你也监察众人的心。我们感谢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孩子说话，你来安慰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来劝勉我们，甚至警戒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旨意，我们愿意来活出你的生命。求主来亲自带领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来走你赐给我们的路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47章。47章呢，我们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给我们一种盼望。那47章其实我们从这短短的9句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关于将来要应验的千禧年国度的一个展望，也是一个预言。所以神啊，在旧约时代就透过这些君王，透过先知，透过属于他的这些百姓，不断的向我们启示。所以神的启示是渐进的，让我们一点点去明白神他的旨意，将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度。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，也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盼望。第一节说，万民呢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。拍掌，那么我们通常都会拍掌，但是我们拍掌的时候是什么？我们就是特别高兴的时候，欢喜快乐的时候会拍掌。所以你们要拍掌，那就是我们的心是喜乐的，因为只有我们要喜乐，要去用喜乐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欢呼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。这个呼喊不是那种没有规则或是乱七八糟的那种呼喊，这是欢呼喜乐，因为我们里面是喜乐的，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把这种喜乐的心来表达出来，就用欢呼的声音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在特别感恩的时候，特别激动的时候，就会有这样的表现。这是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个赞美，神是让我们去赞美他的。第二就是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神是至高的，这位至高者呢，他是可畏的。我们知道地上的君王啊，现在有一些君王其实就是暴君，他用残暴的方式来治理国家，所以那些百姓见了他正是害怕。他好像也是可畏的，但是他的可畏跟神的可畏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些暴君他是残暴的，但是神的可畏恰恰是唤起人对神的这种敬意，这是神的可畏。当神呼召摩西到那个西奈山来赐下律法，那个时候神从火焰中降临，那么那些百姓他们看到以后有那个惧怕的心，就是敬畏的心就油然而生。所以神的这种可畏不是用他强暴的方式来面对我们，恰恰是我们唤起我们对他的这种敬意。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今天也是，今天所有的这一切发生的事都在他的掌管当中。神对不信他的人是任凭的，但是这个任凭但是也在他的掌管当中。第三节说，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。神不仅他自己亲自来治理全地，他是全地的大君王，而且叫万民万邦都伏在我们脚下，伏在我们以下。这很明显，这是千禧年国度的情形。在千禧年那1000年的国度当中，所有属神的人都要参与管理，所以圣经里面说，与主 一同作王一千年。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，这首诗啊，就是在预言切心的国度，将来特别美。我们今天可能受了很多的委屈，我们今天可能不遭人待见，被欺压，但是那个时候，神把我们抬得高高的，我们是治理他们的，他们是伏在我们脚下的。第四节，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。神为我们，当时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说，神为以色列百姓选择了产业。这个产业在哪儿呢？就是雅各的荣耀，就是这个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美地。这是神为以色列人在地上选择的产业。这个迦南美地实际上也常常来预表我们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。就像那个彼得前书的一章四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这样说的，就是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是身为以色列百姓预备的地上产业一个预表。那我们将来我们所得的不是地上的所谓的迦南美地，是天上那个不能朽坏的、不能玷污的、是圣洁的、不能衰残的、是永远的。神专门为我们在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这个基业其实就是耶稣基督。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就是耶稣基督。主耶稣是神为人类赐给人类最美的一个礼物。那好多人不接受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接受以后呢，一定要忍耐到底，持守到底，将来就可以得到天上这个基业。说这是特别美的一件事。第五节，神上升有喊声响颂，耶和华上升有脚声响颂。为什么提到神上升呢？神不是在天上吗？告诉我们说，神在火焰当中降临在西奈山，就是到了地上。到了地上，他治下律法，他施行了他奇妙的作为以后，他就回到他的圣所，回到天上。那么这个上升过程，那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的作为完成以后，那么他复活升天，他要回到天上。将来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要回到天上去。说神上升有喊声响颂，叫声响颂，这个叫声就号角的声音，这个可能就是与天使有关系。天使天君都在欢呼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，向我们王歌颂歌颂。那神赐给我们产业，神用他奇妙的作为来建造我们的生命，来引领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度过这地上的日子。神这奇妙的作为完了以后，他回到天上，那我们天使天君都在呼喊响颂，我们呢，我们是用歌声来赞美，我们要歌颂他。这是神对神奇妙作为的最好的回应。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，被神释放、被神救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会由衷的来赞美神、感谢神。所以这是我们自然而然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，就是对神最好的回应就是用歌声来赞美他。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要唱赞美诗，我们平时特别欢喜快乐的时候，也情不自禁的就会唱这个赞美的诗歌。第七节，因为神是全地的王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。神是全地的王，所以万民都伏在他的脚下，都应该敬拜他。那神说，如果我们不去赞美他，神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。那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这个 深处居然说话。一次是那个巴兰带着那个驴，神懒得跟巴兰说话，神用让驴跟巴兰说话。在新约启示录当中，那个鹰也说话。所以神是让我们来开口赞美他的。你们要用悟性歌颂，这个悟性怎么理解呢？那原文里面这个悟性啊，是指的洞察力。一个人的洞察力，有洞察力，他就是有悟性。他有领悟的能力，就是有悟性。当这个洞察力、领悟能力，这是对于神的话，这才叫悟性，就是有智慧。所以，一个敬畏神的人才有这样的悟性。我们要用这种悟性来歌颂。所以这个言外之意，我们对神要敬畏，真的对神敬畏，从心里面敬畏，我们就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也有洞察力。这个洞察力与灵力是有关系的，有属灵的看见。所以今天地上发生那么多的事，但是我们信神以后，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一切，世人不知道啊。在这个短视频里面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智慧，说一些话，使我们听了以后，真是那些话听了以后，真的非常可怜，自以为有智慧。就是这个属神和不属神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用从神而来的这种洞察力、这种领悟力，用神的智慧来歌颂神，不是用血气。那么实际上这句话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来直译的话，或者是译得更直白一些，就是尽你们所能来歌颂，就是我们尽心尽意尽力，尽我们自己所能来歌颂神。第八节，神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。第九节，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。列邦在切西列国度，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大众看到，那么切西列 国度大众有三类人，一类是以色列的选民，一类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，当时跟主耶稣在空中，最后从空中降临到地上，切西列国度开始。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信徒身体都是荣耀的身体，不是现在的肉体，那个身体就像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。还有一类人呢，就是地上这些没有信主这些人，神给他们特别大的恩典，进入切西列国度。我们前面分享过，这些呢就是马太福音25章谈到那个山羊和绵羊，就是绵羊，我们在艰难当中他们帮助过我们的。那么还有列邦，说是地上这列邦聚集干什么呢？他们不是抵挡神，今天列邦聚集是抵挡神的，但是在切西列国度当中，他们要做神的名。这个神的名呢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亚伯拉罕神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这儿我们这儿提到亚伯拉罕，让我们再次看到，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开头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在2到3节，创世纪十二章的23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我要必叫你成为大国，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但是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没有应验，到今天其实也没有完全应验，一直到切西列国度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完全应验了，真的成为大国了。而且他的名为大，都知道亚伯拉罕，这个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地上万族都因你得福，这个在切西列国度完全应验了。 所以我们看到神啊，对一个人的应许，对一个民族，今天对教会的应许，他也是一步一步实现的。可能在我们这个活着的这个时代没有应验，但是将来一定会应验。亚伯拉罕他是相信将来一定会应验的，他也存在这样的盼望。因为他活了175岁，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成为大国，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。下面说，因为世上的盾牌，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盾牌指的是就是来护卫我们的嘛，我们身上有盾牌，神就是我们的盾牌，所以这个盾牌就是君王，就是保卫我们的这位，保护我们的神。这个盾牌不仅是我们的，是整个世界的，讲的是千禧年国度那个整个世界，那这个世界，那个世界跟现在的世界是两回事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，所以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47章一共是9节，我们看到这个给我们也先画了一个图画，这个图画真是我们看到这幅图画，就是心里面真是喜乐，也盼望将来我们在千禧年国度当中，我们有份与主耶稣的治理，和他一同来治理这个全地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带着这样一个盼望在寻求神。我们看到诗篇真的非常的好，他有时候就把我们放到一个低谷当中，有时候把我们带到高处，有时候和大卫一同来经历他那种患难。大卫被神责备的时候，他都感谢神。今天也是，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感谢神。神管教我们，神的还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。所以我们在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这个盼望一定要放在心里面。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想一下将来的盼望，我们将来是要到神那里去的。地上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，经历什么都不重要，不过经历这一切，神就是为我们得益处，我们要感谢神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